请打开《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四节，就一节哈。那我们可以帮忙我们的邻座，如果翻不到圣经，请帮忙一下，《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四节。好，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接下来要来借着主你自己在当年你对着你的门徒所说的话，我们要来考察，我们也要透过这个圣经，我们试图要来明白你的心意。主，求圣灵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在神面前，也帮助我们借着明白神的话语，就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我们能够将我们所体会到神的心意，将我们所体会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我们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世上，我们就能够来顺服神。感谢主，这样祈求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中国人碰面的时候传统上我们是怎么样问候的？你吃过了没？是不是？那这个我是台湾来的那我就以前我在跟同事碰到国内来的同事，我就说你吃饱了没有？他说就吃了，为什么还要特别讲吃饱了没有那因为我想这跟我这个闽南语台语有关了因为台语说假霸尾那事实上他是这个我想国内来的，我听说是问，如果是问的话应该是吃过了没有，是不是？你们比较不会问说吃饱了没有吃过了还要吃饱了可以，你可以想象说这个台语我想它可能有它的意思那我以前刚开始这个学英文的时候那老师就教我们我们那用英文的这个问候呢是说问说 How are you 对不对，你好。然后呢又讲到说可是在英国比如说这个伦敦，这个特别是伦敦这个地方那他们的问候他就不是问说你吃饱了没有或者你吃过了没有他问什么你知道吗？他问说今天的天气怎么样他说 How is the weather today 那为什么呢？因为伦敦常常都是怎么讲雨雾的这样子所以怎么讲我们从这个怎么讲我们中国人的问话所以说你吃过了没，台湾人说你吃饱了没然后英国人说今天天气怎么样，其实他或多或少都在怎么讲在一个反映出来一个就是说我们怎么讲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关心的是什么样子的事情中国人过去现在我们的日子不错了可是过去你知道吗，这么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却常常很多时候是吃饱或者是说能够有一顿饱餐就是好像是已经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就会问用这样子的 来问候然后英国人天气变成是他们常常会影响他们的，所以这个问候说今天天气怎么样来当做一个开场白那我到教会之后呢，我发现我们的基督徒在问候的时候就会问说平安，是不是？我们说问候的话说平安。那平安这个是从什么？从犹太人学到他们的这个习惯犹太人见面的时候就要问平安 Shalom， 是不是？那这个犹太人会问平安，你也可以想象说这个平安实在是对他们来讲实在是一个怎么讲，愿神赐给你平安，也是怎么讲一个人很需要的一个特别对犹太人在这个怎么讲在认识神上面他们觉得这个平安在这个人是 的平安实在是很宝贵的哈。那我在想这个世代哈，就更是，是不是？我们这个世代实在是很多时候啊，我们觉得怎么讲工作的人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常常问就说怎么样工作怎么样，是不是？哈，我觉得同样的都在表达一个同样的，就是我们对什么样的事情会我们挂心的，然后我们就会来问哈。好，那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我们刚刚读的这节经节说，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那这一节圣经节的前面是有一个很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对不对？就是其实这一节圣经节其实只是到了这个故事的一半，因为耶稣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跟着一个妇人，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谈话，在井边谈话，这个时间这个地点都是很不寻常的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重点不在那里，只是说这个故事本身就常常是我们来学习说，哦，你看福音的工作是这样子的。然后你看一个妇人，你知道以她的背景，她的不堪回首的过去，其实是怎么讲，是很难在当时的社会能够立足的。耶稣来到他这里，然后他接受了主，生命很大的改变，到最后把全城的人都要带到来见耶稣，因为耶稣将他素来所他所做的都怎么讲都告诉他哈。那他并没有告诉耶稣，是耶稣让他知道哈。那所以怎么讲，我们过去会怎么讲，我们对这个故事很熟悉哈，就讲到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那之后这句话之后呢，也是大家会在什么，在讲到宣教的时候就会也会特别提到的。因为什么？因为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因为什么？当福音有果效的时候，我就想到说，你看这个到处都有这个福音的需要，所以鼓励这个做基督徒的，庄稼已经熟了应该去收割了哈。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前后都有怎么讲，就是说可以很对我们有很多鼓励的时候耶稣有了这句话哈。当然这句话前面是有他的一点点的前面的前因。为什么呢？就是耶稣的门徒哈，就耶稣为什么会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那边讲话呢？就是因为他们走了很远了哈，然后时间也到了应该吃饭的时间，但是呢怎么讲没有食物，所以门徒呢就到城里面去买食物去了哈。所以耶稣的门徒都不在，只有耶稣一个人。那耶稣我想这个有他神的方式，耶稣就跟着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谈话哈。等到门徒终于把食物买回来了哈，然后就很高兴的来跟耶稣讲，耶稣食物啦。然后耶稣说怎么讲，耶稣说我有食物啊，我已经有食物了。然后然后门徒就想，哇，我们去辛辛苦苦花了时间去找食物，结果耶稣在这边他有食物了哈。然后就说是不是有人给他食物吃了呢哈，就问了这样的话。那耶稣就讲了这句话，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功。那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会常常想到这一节圣经节这节圣经节就是一直在怎么讲在我心里面。那我也不是很明白，所以呢我就会去推敲，就想说耶稣到底要说什么，他到底在讲什么那我们就想到了食物食物是维持生命生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对不对？生命生物的生命要能够延续，食物是跑不掉的那我们用一个很通俗的一个概念我们学，又或者是说你学了电脑之后，你就说这个有一个东西叫做 input， 对不对？然后有一个东西叫做 output 中间先不要管了先有一个 input， 然后有一个 output， 对不对？好，我们如果这样想的话食物是 input 还是 output？ 食物应该是 input， 是不是？ 对不对？要把它吃进来嘛，对不对？因为食物带有要给我维持生命生长的这个养分，所以我有这个 input， 然后我把这个食物转化成经过消化之后转化成能量，是不是？然后能够思考，能够活动，对不对？那这个是 output， OK。所以我们有食物做 input， 然后有工作 output。可是耶稣这句话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哎，我就在想，哎，他怎么把 input 跟 output 两个混在一起了呢？哈，是不是混的哈？甚至到一个地步哈，好像有点怎么讲 ？output 现在食物是变成 output 啊？那我就在想了，耶稣当时饿不饿？饿。好，那怎么知道他饿不饿呢？其实你如果这时候是还翻着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的话，你就看到在第六章，好，耶稣在那里，他说耶稣是在哪里呢？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就是到了中午的时间了。所以呢，耶稣其实是什么？已经走累了，哈，走累了，而且已经饿了，所以门徒才要出去找食物，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我想耶稣他并不是说都不吃饭的人了，哈。而且当时呢，也真的他已经饿了，好。那所以我们就来想一想，那耶稣怎么会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呢？哈，我就想了，有没有可能哈？是因为你知道这个整个事情，当耶稣花了一段时间跟撒玛利亚妇人在那边谈到有关于活水，对不对？然后渴，这撒玛利亚妇人心里面的那个不满足，好，这些那撒玛利亚妇人也真的很快的，他被耶稣自己的话所感动，而且愿意改变，然后这个整个过程非常的戏剧化。那是不是因为耶稣他看到撒玛利亚妇人他的改变然后你知道食物吃食物有什么除了吃下去你说我需要那个这样子的养分还有我们吃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在心理上面。你知道有一个什么样子的过程吗？我听到满足是不是？因为很多人我想大部分的人你在吃东西的时候你不会，我女儿讲一个笑话她每次要买一个食物的东西的时候，现在很，我想这些小孩子在美国受训练以后，买东西先看什么？先看成分是不是？ingredient 这健康这不健康是不是？然后再看看有多少卡路里是不是这样子那如果我想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在吃东西，我至少我自己没有吃东西的时候先要怎么样？要好吃是不是？然后吃那好吃又怎么样呢？就是好吃之后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感觉不错是不是然后就觉得很满足是不是？所以满足是一个不只是你现在饿了，你现在有食物让你能够维持生命，能够生长。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食物它有那个满足的感觉。所以我在想，有没有可能耶稣因为他跟撒玛利亚妇人经过这样子的一段耶稣对他的这个改变他的生命，耶稣看到一个人生命的改变，又看到他把人都带来了，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满足。有没有这可能呢？或许那 OK， 我想我所以我跟大家讲，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在想，难道就只有这样子吗？那有没有其他什么样子的可能性呢？然后大家也可以想你可以想今天如果我提的几个可能性，你就觉得说可能都还没有真正你想象的那个耶稣怎么样子在用这句话在说的时候，或许神可以给我们每个人有不一样的亮光也说不定好。那另外我想到我自己我说有些时候我一做起事情来我们都有那样子的经验，叫做因为我们很专注的做一件事情， 做到一个地步，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废寝忘食，是不是？会不会这样？哈，会哈。啊，我发现我自己哈，就说什么事情啊，不能开头啊，一旦开头了，就怎么讲，就没有办法不结束它哈。然后呢，在这个没有办法不结束它的过程里面，万一碰到吃饭的时间的时候啊，哇，那就怎么讲，挣扎一下吗？我好像没有什么挣扎哈，我就要把它做完哈。所以在我们家哈，这是不是一个好的榜样跟大家说？你知道我们家啊，吃饭的时候哈，那每张就会啊来叫说吃饭喽，然后很多时候在啊楼上哈，我们家厨房在楼下嘛，那吃饭喽，然后呢我就说好听到了哈，然后呢继续做我的事情哈，因为怎么讲好像没有做完要去吃饭了，实在很有困难哈，那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跟他讲这不是一个，因为怎么样他等到后来就怎么样就等不及啦，就自己先吃啦哈，那。当然啦，我做完事情然后再下来，我说不用等我哈，因为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即使我那时候下来吃饭哈，我想我的心还可能还吊在那边哈，所以还是要把它做完然后下来吃饭哈。但是呢我也常常哈，常常在反省这应该怎么办哈，因为总是你看这么久的时间了哈，我好像我的老毛病坏习惯也没怎么改哈，就是说还是要把事情做完，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怎么讲啊，耶稣因为很怎么讲，他看到这个福音的这个重要性哈，然后呢，这个妇人，然后又带了很多人来，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哇，就更需要忙碌了，是不是？好，所以我在想，哎，是不是这样子让他怎么讲有那种废寝忘食的那种感觉哈？而且呢，你知道还有一个经验是我有的，我想你也会有，就是有些时候废寝忘食，然后呢，时间过了以后怎么样？不饿了哈，就饿过头了，是不是？好，然后就不饿了哈。对，那我在想说，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耶稣说：“哎呀，我已经吃过了，我遵行那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了。我已经吃过了，所以现在不饿了。我不晓得会不会这样子哈。好，这是我想的，就是在想的一个，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性哈？好，最后一个哈，其实很多个啦，只是我再讲一个。那我在想说，是不是耶稣啊？他讲话，哎，他特别常常怎么样，相当的语不惊人誓不休哈，就是说他有那个很独到、很独特的那个讲话的那个方式，好，比如说我举几个例子，也是都在约翰福音，就这几个例子就好了，耶稣跟那个法利赛人的官叫做尼哥底母，他夜里来见耶稣，是不是？然后跟他讲啦，因为尼哥底母觉得耶稣不一样，这个人不一样，所以就要来问耶稣，哎，你到底从哪里来啊，怎么样？就耶稣跟他讲什么，他说你要重生， OK，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是不是？哇，那尼哥底母是一个年纪很大的蛮大的一个啊，这个法利赛人的官呢，哇，他让他想了很久，到底要讲什么，我都已经这么大了还要我重生，难道再回到母腹里面去吗？啊，你看这个是耶稣常常用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切入点，一句话，然后要把他神国的道要把它点出来，然后要带进去往下讲，这样。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这之前的那个对话，因为什么？你知道耶稣当时说他来到井边，对不对？然后跟撒玛利亚人怎么开口的？跟他要水，他说妇人给我水喝，是不是？好，因为他看到撒玛利亚妇人在打水嘛，哈，那跟他要水，然后那在撒玛利亚妇人的回答就显示的是当时的一个背景，为什么呢？就是说撒玛利亚人本来就跟犹太人是没有，犹太人不跟撒玛利亚人打交道的哈，大家知道的。另外就是说还有啊。这个一个妇人，犹太的这个男子也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跟一个妇人，特别是他又是一个不认识的人，还是一个撒玛利亚的一个妇人，去跟他要来讲话，所以这个对撒玛利亚妇人来讲也很奇怪哈，就觉得说，哎，怎么会有一个犹太的男子要来跟我说话哈？而且耶稣是一个拉比这样，那耶稣讲过一些话哈，跟他有一些对话之后呢？ 那耶稣啊对啊撒玛利亚人说啊，在第四章的十三节跟十四节里面说，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明明是耶稣一开始是跟他要水喝的哦，结果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水哈，现在倒过来哈，然后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泉源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好，那你看哦，他的回答跟他一开始是要跟撒玛利亚夫人要水的，然后呢却是要讲到说在这里有那永远不渴的活水。好，是不是耶稣在讲用一个很比较特别的啊一个方式啊，他那种非常啊语不惊人的说话方式要来啊跟那个这个撒玛利亚夫人在讲，然后要所以当他来对啊门徒说话的时候说我已经有食物了，我的食物就是遵循差我来者的旨意啊做成他的功。啊，这个是我推敲了想了几个啊可能性哈，但是呢说真的我似乎也不是能够去啊完全明白神的啊的耶稣基督当时他的那个啊说这句话他的啊主要的意思哈，直接的意思。那嗯透过这样子在啊思考这一段之后呢，我就在想或许哈，或许我可以这样子哈，就是说我们去揣摩耶稣他是如何遵行神的旨意啊，然后透过我们探讨就是说啊耶稣他对神当他神给他有托付的时候，透过他的这个态度哈，他对神的态度，那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省察我们自己对主耶稣的态度会是怎么样。好，那我用一个比喻哈，一个小孩子哈，他怎么样学习哈，除了在学校学习啊上课之外啊，我觉得哈，观察哈，我有一个女儿嘛哈，一个，然后也看很多的小孩，我发现他们怎么样，他们观察他们的父母亲啊，父母亲他们的态度，父母亲的说话，父母亲做事啊的方式种种，然后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无形中是很多是这样子在学习的。所以我们说身教重于言教，是不是？所以当小孩子在啊在看着大人做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啊怎么讲，就说这不是我的意思啊，我你不要怎么说，就说我们的言行哈，要能够一致，要不然的话小孩子其实他非常清楚知道哦，你是不是你心里面想的是不是啊跟你做的是一致哈。所以我就在想说，当这个小孩子是这样子在明白或是在体会他的父母亲是怎么样子，也就是他的父母亲是对别人是怎么样，所以我现在想要说看的就是耶稣，我们透过啊他的儿女们来透过耶稣自己来看耶稣自己怎么样是对神的态度，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是去揣摩说，那我们对神的态度，对主耶稣基督的态度是应该怎么样。好，这是我想要试图要在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那我看到一点就是他主耶稣他明白神的心意，那第一点我想要看到的就是他明白神的心意，就是他知道神的时间，他知道神的时间。嗯，你知道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哈，神差他来到这个世界，对不对？他在这个世上的时间有多长？33年半哦。OK， 33年半呢？如果你以在我们当中还有很多这个没有33年半的哈，就是还不到33年半的，你在想啊，你我觉得我的日子也过了很多了，但是我们在想啊，耶稣啊，从几岁开始出来来啊？带领门徒，然后开始来传神国的道，几岁？我说大概30岁左右。OK， 那33岁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我就在想，这个时间他怎么样子来 来就是说明白神的心意，神的时间是这样子的。好，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在想说花了30年的时间他做什么，你知道他是木匠的儿子，是不是？约瑟就是在这个这个世界的身份啊，玛利亚啊的丈夫约瑟是一个木匠，那在加利利这样一个拿撒勒这样的地方生活了30年的时间。 OK， 你说他怎么样预备，怎么样子花了30年的时间，哎，最后只剩下3年半的时间留着要来出来，然后带领门徒，然后啊，我就在想说，哇，今天啊，怎么讲？这个是神的给他的时间哦，是神给他的时间。那你说耶稣基督在这个33年半，他知道神给他的心啊，他知道神的心意，他知道神给他的时间。我在想，那些年哈，耶稣的心里，你觉得他会不会着急？时间真的不是很多哦，时间不是很多。我在想会不会着急呢？在圣经里面记载，好，马太福音记载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其实耶稣看到这些需要实在是很大，好，很大，时间这么样子的有限。约翰福音2章提到说，我为你的福啊、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你知道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看到这个世上的光景是这样子，看到需要这么大，然后又看到你在殿里面也可以做买卖，可以怎么样，心里面非常的着急。我在想这样子的会不会觉得，哇，神啊，求你多给我一点时间，或是时间不够，或是为什么我不早早就出来哦？没有，耶稣他明白神的心意，他怎么讲，他尊重神的时间呢、啊、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哈。那第二个我看到的就是主耶稣他明白神的心意，他知道神的救恩的方式是怎么样子，你知道吗？当我想到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哈，那他当时这个犹太这个地方是被罗马人所统治的，对不对？那今天如果想说神的心意是要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然后呢要来带领拯救他的百姓，所以直到如今犹太人也都还不明白为什么神会用这样的方式，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接纳，就是耶稣基督来不是要在这个地上要来建立一个很强大的政权，要来怎么讲，要把罗马的统治推翻，然后建立政权用这样的方式，哈，也不是像企业家一样的要怎么样，要有一个这个有效的管理的办法，然后呢，或者是说教会一样的要怎么样的增长，要有什么样子的模式。我常在讲，很多时候哈一旦要做什么事情哈，或者是说要做什么事工，在教会做什么事工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哎呀，什么是最有效的方法？什么是最有效的方法？要有效率，是不是？然后呢，要有这个影响力要大什么的。可是在这边我看到耶稣基督他怎么样，他明白神的心意，他知道神救恩的方式，而且也尊重神救恩的方式。我一个例子哈，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里面，他有一次他在旷野不是旷野，在一个地方讲，很多人跟着他，就越跟越多越多，好，然后有多少人呢？啊，好几千个人，好，然后呢，天色也晚了，然后呢，大家肚子也饿了，是不是？然后呢，怎么讲，又需要吃饭了，哈，不，又需要食物了，好，在那个例子里面呢，怎么讲？耶稣行了一个神迹，他让5000人吃饱，对不对？哈，我想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你待在教会多久，你都听过这样耶稣用5饼2鱼让5000人来吃饱。那5000人吃饱呢，后来你觉得怎么样？后来的反应怎么样？吃饱了，好了，可以回家了啊。其实不止哦，你知道这些人当他们吃饱之后，他们想到什么？你会怎么想？如果你也是那5000人当中， 这下可好了，我们在跟着耶稣啊，就有饭吃了，是不是？因为当时谋生也不是那么容易啊，对不对？啊，要有一顿啊温饱也不是那么容易啊。那既然耶稣能够有这么大的能力哈，让五饼可以将五饼二鱼让五千人吃饱，那我们何不我们就来啊跟着耶稣呢？那这样子我们又可以听他讲道哈。那耶稣讲道呢又很有意思哈，讲的呢又是怎么讲很不一样的哈。然后呢怎么讲，而且吃完了不听完之后呢还有饭吃哈，那这样不是很好吗？我们每天就跟着耶稣啊，对不对？好，那结果你知道耶稣怎么说哈？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好，你知道怎么讲？耶稣一开始带领了十二个门徒，招聚了十二个门徒。哎，现在慢慢有了一个规模了哈。这样怎么讲？有人慢慢要来跟了哈。然后呢，跟到一个哇，在这样子的一个场合，五千人哈，那何不顺势登高一呼呢？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怎么讲？这个果效哈，以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做事情，哎，这不是好像看到一个果效吗？那我们何不就这样子顺势的，就让他就这样成长了吗？是不是？神的国度不就这样子成长了吗？那这些人来这边听到，好好的这个带他吗？是不是？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子哈，显然他，我想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是他知道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方式，神救恩的方式不是这个样子，哈。另外呢，他也知道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就像刚刚第一个提到，耶稣很多时候哈，我想你应该会有这样子的印象，就是常常耶稣都说什么事情，然后众人要拥他，对不对？拱他，然后耶稣就怎么样，就赶快退去，或者是告诉他们不准不要说，因为什么？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是不是？哈，所以真的，我们看到他，当他在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他不单看到神的时间，也看到神救恩的方式，哈。那想到神救恩的方式，他是怎么样子呢？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哈，他对他的儿女，或者是说属他要接受他的，说我来是要叫羊怎么样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好，耶稣他的怎么讲，就是说他知道神救恩的计划，那神救恩的方式，那他自己本身呢，他说让他的羊，就是我们属他的，就是神的羊，要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他自己呢，他自己却是舍命，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好，你看看这个耶稣，他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救恩的方式是什么样子。好，他让我们要得生命，但是他自己要舍命，因为他是好牧人。好，那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想到一点哦，就是得失哈，耶稣的他让他的羊得到生命，他自己失去生命哈。那我就在想说，成为基督徒之后哈，我就会讲啊，我们是在什么样子的情况？好，那如果说我们永远或是说常常都停留在那个神是不是能够满足我的需要，在这样上面，我们常常就想到说，神啊，神啊，求你，因为我有需要，神啊，求你那个，神啊，因为我有这个需要，你知道我是你的儿女，你不将好处，没有一样好处不给我，这样子再跟神来求。那我们做基督徒做久了，我们是不是还是这样子的一个光景呢？或者是说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心里面好像有一点被神的话透过讲道，透过查经 啊，透过弟兄姐妹的分享，好像心里面也有一些感动，但是呢，又想到说，我现在还不行。感动什么呢？就是说，或许神要我在信心上面跨那么一步，跨一步可能做什么呢？可能在侍奉上面，可能在自己的工作上面，在自己的家庭上面有做一个什么样子的突破啊？然后呢，虽然有心里面可能有一点点这样子的感动哈，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可是呢，又回到那个现实的环境，就想说，这个好像还不太行，没把握。等情况有所好转的时候，或许我那个时候就比较 ready， 比较预备好了，我再来做吧。好，那我就在想啊，这样子的情况哈，可能两个啦，一个就是怎么讲，就说可能那个时间哦，永远都不会到。好，那另外一个呢，就说那到底在这样子的一个好像我实在是跨不出那一步来的时候哈，那我的属灵的光景有没有什么成长的机会呢？好，这是其实我不是在怎么讲，在责备任何，不是，我其实我自己也一直要对自己有这样子的提醒。好，那我想到一节圣经节，这节圣经节在马太福音的六章33节，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是特别想要用这节圣经节啊跟大家来分享，为什么？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马太福音六章33节。弟兄姐妹们，我不晓得你觉得我们的神是不是真的信实的神啊？你在你的信仰的历程里面，你有没有经历过信实的神？好，这节圣经节哈，是我从小从很年轻的时候啊，就把它牢牢的记住哈。那记住不单单只是去背它哈，而且呢，我是尽力的要去体验它这句话。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那这么多年来哈，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所信的神哈，真的是信实的神，真的。我有太多太多的例子，我自己的生命里面，我体会到这句话：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那当这句话哈，你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你知道吗？第一个，这是我比较早的时候，他说哦，因为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好，所以想到说如果我要神加给我那些东西，我不管是什么东西了哈，你自己想啊，你心里面有所求所想啊，这些东西要加给我了，所以怎么讲，我要先求神和国神的国和神的义。好，这是我一开始哈，我想说神啊，你答应的嘛哈，你是信实的神，那你这怎么讲，你说要把这些东西赐给我，但是呢要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然后我就这样子做了哈。神也允许我，容忍我这样子的怎么讲一个功利的想法了哈。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么多年来我的体会哈，更是往前推，怎么样呢，就是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是不要去想这些东西神会不会加给你，因为这个根本不用想，神是会加给你的。好，因为当你有足够的很够多够多的体验之后，真的想到神国的需要在哪里，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会交给我们的。好，我们不用去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是不是？真的是在这上面我怎么讲，我希望也跟大家一起有这样子的勉励，让我们真的在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上面，我们真的是在我们信心神给我们有感动的时候，我们不妨就去跨出那一步，无论在侍奉上面，无论在各方面对自己的信心的考验上面多一点，好，多跨那一步，然后我们来看神， 我们怎么样，神怎么样子来带领我们。好，那最后一点我要看到的就是耶稣他明白神的心意，他甘心将自己摆上，而且他也忠心的顺服。我喜欢拿一些就耶稣在福音书里面的所记载的耶稣的一些生平来看到，然后来试图的去，我们说我们去揣摩他的心意，对不对？那耶稣在有一段时间他带领了门徒，然后呢他就怎么讲到处来要来宣讲神的话语，另外呢他也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然后呢他医病赶鬼，是不是很多？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看到需要是这么大，需要是这么大哈。那有一个文士，他就看着耶稣，可能也跟着耶稣一阵子以后呢，他怎么讲，他就来对耶稣说，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那这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八章，耶稣怎么说呢？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怎么样，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好，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我看到耶稣是怎么样子甘心的摆上哦。好，那我在想说，我们在这个世上哈，我们在有工作，然后能够我们说温饱，是不是？然后种种的，那我就在想说，神对每一个人他的期许是怎么样？是不是只是祝福我们，让我们工作顺利，祝福我们，让我们在一切事上有平安，是这样子吗？是不是只是这样子而已？我想神对我们的期望应该是高过这个的，应该要高过这个的。好，那所以接下来有一段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哈，因为我用了这个经文，但是你可以把它写下来回去能够看这一段在讲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上，那我们其实有很多神的儿女，他们像见证一样是在帮助我们，来鼓励我们哈，然后呢也怎么讲，也提醒我们，让我们自己怎么样子，如果神对我们每个人有他的期望，神希望我们能够在他的神国的这个大计划里面，我们也能够参与，你不觉得这个是一个怎么讲，一个很被神所看重，那我们应该去回应的一个觉得应该很光荣，然后愿意来回应神，然后来做吗？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那边提到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这整段在讲什么？就是说这些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要我们放下容易放下各样的重担，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很多时候我们也想要 OK 跟神近一点，但是很多时候这世上也有很多的缠累，很多时候这些缠累拉着我们，比我们想要去这个拉力比那边的吸引力好像大很多所以怎么讲呢？我们真的是要不要我们互相的来提醒，就是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脱去这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好，看着耶稣，因为耶稣怎么样，他因那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在想他在这个世上他是荣耀神这样的君王来到这个世界，却是要受到这样子的一些羞辱。好，所以我在想我们可以从耶稣的身上看到他真的是愿意甘心的来摆上好，那 讲到忠心的顺服，我在想，我们耶稣说他知道，我们从我们刚刚这样看下来，我们体会到耶稣知道神的时间，也知道神救恩的方式。那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也想了，好了，那既然神你有你的时间，你有你的方式，那我就怎么样，我就顺服了，我就等着你来叫我做吧，好，这样子，好，这样子的是不是会有这样子？那其实这个哈，并不是耶稣的态度哈。那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他愿意将自己甘心的摆上。另外呢，他真的顺服，就是说这个过程哈，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样的容易。即使知道神的心意了，也知道神的时间，但是真正要去做的时候哈，不是那么容易。特别在耶稣即将要上十字架之前，你看他最后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他跟神是怎么样子来祷告？这个杯哈，耶稣用这个杯来比喻，就是说他要走上十字架。好，他说：“父啊，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是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好，那我就在想，你去体会一下，耶稣他时间也知道了，方式也知道了，可是真正要上的时候，怎么讲，他还是有人的那个怎么讲，他也知道这个实在不容易，好，所以他来再一次的来跟神来求，神啊，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是呢，不要按着你的意思，是要不要按着我的意思，是要按着父神你自己的意思。 OK， 他是这样子，最后他忠心的顺服。好，耶稣说我的失误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那我们今天来这样子很简短的来揣摩主耶稣明白神的心意，来遵行他的心意。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多体会一点，为什么他会说遵行他的旨意，做成差他来的工是他的食物呢？好，那我就在想说，成为基督徒之后这些年，我的属灵的胃口怎么样？好，我的属灵的胃口怎么样？那有没有长进？好，这个胃口就是对神的，在我身上，我有没有去多一点时间去想，他到底要我做什么？好，那在阿摩斯书里面提到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是不听耶和华的话。这是先知阿摩斯当时在责备以色列的百姓。其实我们不要让神来责备我们，其实在这里我希望我们能够彼此的鼓励我们。我在想说，是不是我们在平常为自己在祷告的时候，为着我们的弟兄姐妹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去能够祷告，不单单是神帮助我们能够解决一些我们所碰到的困难，真的神是怜悯的主，神会帮助我们来解决这些困难。同时神，我们是不是也能够跟神来祈求，就是神啊，帮助我们更加明白你的心意，到底你在我身上有什么样子的计划？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全时间侍奉，不是，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岗位上面，我做学生的，我是一个家庭主妇，我是上班的，或者是我是做，无论做什么，到底神你在我的一生，我所有限的年日，神你希望我能够为你做什么，然后我需要怎么样子来装备我自己呢？好，我们是不是也能够这样子来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除了祷告说神啊，我们为着我们弟兄姐妹他的肢体他的身体，或者是他的家人，我们为他祷告，真的是我们在很恳切的为他们祷告。我们也想到说，为着我们弟兄姐妹，是不是在属灵上面，我们能够，我们既然是一群神重价所赎回来的神的子民，是不是我们就能够为他们祷告？我们好不好？我们在属灵里面 我们能够一起的长进，是不是一起有长进，我们一起能够彼此的鼓励，然后彼此的扶持。那这样子不单单是我们的个人，我们的家庭来到教会看到神国，我们是不是就能够更有更有一帮神的儿女，能够让神来使用，让我们共同参与在神他自己的大计划里面。这是我想我要今天要跟大家的一个勉励，也是跟大家一起的，我们彼此的代祷，盼望这是神能够透过今天来对我们说话。好，我们请大家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阿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的食物是要来完成神所托付的工，做成他的工。主啊，我们实在能够明白揣摩你的心意有限，但是主，若是今天有什么感动了我们，主求你让我们没有消灭这样子的感动，帮助我们，主让我们回想我们这样子的追求的路上，无论我们信主时间的长短，甚至我们还在追求认识你的，主帮助我们透过你如何去体会，去明白神所托付你的那样子的心意，主就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明白神你自己的心意在我们身上，你的计划。神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刚强壮胆，主啊，让我们不单单只是停留在仅仅得救而已，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信心上面能够有长进，让我们在爱心上面能够有长进，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为着能够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共同来参与神国的计划。我们感谢主，也求主来帮助我们，若是我们软弱的时候，求圣灵来引导我们，来刚强我们，也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在哪里的不足，帮助我们能够装备，能够成长，能够让主来使用。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将祈求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